弟兄姊妹们平安。如果有人跟你讲说刚刚那首诗歌是我做的，相信的人请举手好吧。感谢主不多哈，因为他们昨天 worship 听电唱说，如果弟兄姊妹觉得不好听就要说是余弟兄做的，所以你们这么多人都觉得好听，那我就放心了。感谢主哈，这个我们教会里面真的是各样各样恩赐爱主的人都有，好，神真的是在这一段时间在我们中间做很多很奇妙的工作。那时间我不晓得大家觉得快不快，每个礼拜都有人在这里做见证，一下子一个礼拜就过去了啊。但是我们很感谢神的，就是虽然好像每一周过得很快，但是呢每一周都有事情发生啊，每一周都有弟兄姊妹在被神改变啊，每一周都有弟兄姊妹有一些见证可以出来，能够来归荣耀给神。那我觉得这是一件最喜乐的事情啊！你看这个洪斌从小信预备12章，到后来出去200多章啊，教员自己的学习啊，自己怎么样子？我不知道他是一个这么爱吃又爱吃好的弟兄哈。我发现我们教会有个特色哈，我告诉你们，我们教会很多看起来蛮瘦的弟兄跟姊妹们都是饭量很大的。我后来发现的啊，那现在还是。但我们很感谢神哈，神把我们摆在一起，我们虽然面对一个这么严肃的征战，可是常常听见弟兄姊妹有爱主的这个见证学习啊，我们会有软弱会有害怕，可是大家怎么样子在主的面前一起起来啊，这段时间我相信在我们这一生里面都是难忘的日子啊。今天早晨我们继续虽然在讲这个征战的题目，但是我很希望弟兄姊妹知道一件事啊，每一次当我们讲到旧约这些征战的故事，他们得胜的过程，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说那只不过是旧约的一个历史。像我今天要讲的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公元前700多年前，这是离现在2700年前的事了。但是圣经上说到，圣经上所有记载的事情啊，都是为了要来教训我们，都是为了要成为我们的榜样，或是成为我们的见解啊。换句话说，神要叫我们透过历史，透过圣经的记载，我们看见神的心意，看见神的法则，甚至看见神儿女们得胜蒙福的秘诀在哪里啊。所以我们每一次来读到一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求神让我们透过历史，但是看见历史背后的教训是什么。人类历史的这个经验就是说，历史给人的最大的教训就是人不汲取历史的教训啊，那这是人类的这个观点。但是今天我们在属灵上，在主里面，我们真的是希望主开我们的眼睛啊，透过每一次神家发生的事，我们在这里背后看见神在那里掌管历史，而在历史中所有发生的事情，对我们今天神的儿女们都有最直接的意义啊，都有最直接的教育。那我们一定在里面，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哈，我们来得着。那弟兄姊妹，我们这一连串讲征战，我不晓得我们已经快要结束了，今天第10讲哈，我通通一个预备的，我只预备了12讲啊。如果要讲征战的话，讲个30讲是绝对没问题的，我只预备12讲，快完了啊。那我不晓得在这个征战的信息快要成为过去的时候，我们里面有没有 realize 到征战是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在你我的生活里面，我们不喜欢想征战，因为我们觉得在美国啊，我们不会想到征战，因为我每一天吃饱喝得好，我上班，我有收入，我有孩子，我住得很舒服。弟兄姊妹，其实征战一直在进行的，属灵征战是一件非常真实而且严肃的事情，它一直在进行啊。很多的时候，有些征战是过去的，有些征战是现在的，有一些的征战是在历史上的，有一些征战今天仍然在发生的，有些征战是你知道的，有些征战是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它已经发生了，可能是意外，可能是突然的试探，可能是突然的一个风浪临到我们，把我们这个人几乎吞灭了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啊！在时间过得这么快，一天一天的过去，生命都不在我们的手中，弟兄姊妹，而我们怎么样子在今生不白白的过去啊？我们用积极的话来说，圣经上说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今天从我们经历的角度来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人生会碰到许多的风浪，碰到挑战，碰到困难， 啊，原谅我再说更直接一点，许多的环境在我们身上其实是一个危机也是一个转机。所有的征战啊，对我们来说不是危机就是转机，在我们人生的路上都会碰到的。身体上突然有变故，家庭出了变故啊，我们的职业上，我们的情感上，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我们发生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生里面都会发生的。也许你到现在一帆风顺，但是没有人能够保证你的余生里面仍然一帆风顺。这一场的征战其实是实在的哈。那今天早上我们要讲说，借着这个在西西家年间发生的事情啊，这个怎么样子从亚述大军的围攻里面，这个大的危机里面，他们得到了这个解除啊。但是我的重点还不是在乎他们的危机啊，重点是在说怎么样子他们借着这个危机，西西家带领全国的百姓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对的反应，而在这个反应的里面，就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在他们跟神的关系上，造成了我们前一阵子常用的一个字，所谓的 Delta， 他们被改变了，环境临到，同样的环境临到，不同人有不同的反应，但是西西家神得到了一个对的器皿，他带领全国的百姓向着神有一个对的反应，你就发现整个国家因为这件事情，他们其实得到的是祝福。在我们读圣经以前哈，因为我们没有时间读这么多的圣经，那这一段的故事啊，其实是蛮长的哈。列王记下十八、十九章也记载啊，历代志下三十二章这里也记载啊，以赛亚书三十五章到三十七章也记载。那大家有空回家去读啊。那在这里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在这里有一个祖孙三代的人。他们碰到的环境都一样，都是亚述大军围攻他们。你要知道，当时是亚述帝国统治天下的时候哈。那如果你自己去读历史书，不一定要从基督教的历史书上读到，亚述是有名的残暴的民族啊。那他们是专门以愚弄残害他们的俘虏为乐的。啊，一点不输给日本人南京大屠杀的局面啊，他们用刀活活的把孕妇肚子切开来啊，孩子当头插掉啊，或是有时候把一些人插了，就用刀子立起来，像点火把一样，一根一根放在那边就这样点哈。他们甚至俘虏活着剥他们的皮，他们在旁边饮酒作乐，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民族。弟兄姊妹，在亚述帝国的时候，他们所到之地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没有一个国家不服在他们的铁蹄底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亚述面前站得住。周围的国家，圣经上记载到一个国家通通被亚述灭掉，连埃及都打不过他啊。弟兄姊妹，亚述那个时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那在这里我们要讲的祖孙三代，第一个祖父叫做亚哈斯，其实他也不过活了三十多年呵呵。这一个人当他登基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转向拜偶像拜巴利啊，他在各地建立丘坛，各地建立偶像，他甚至把耶和华殿的门给封住了，不让人家进去敬拜神。所以在他的年间哈，不光是亚述围困他，弟兄姊妹，几乎周围所有的国家来攻打他，通通得胜，而且把神的百姓掳去啊。亚兰王来打他，把百姓掳到这个大马色去啊，连他自己北国的以色列国比加已经到了以色列快亡国了，最后的王哈，这个倒数这一两个王，米加下来也掳掠了神，杀了十几万这个犹大国的人，然后掳了二十万人走，然后以东来也掳掠他们，圣经上里面就是讲到有许多的国家都来掳掠他，而到最后他们跑去请亚述来帮他们的忙啊。这个亚哈斯就跑去请亚述，因为他想亚述最强，他想说亚述你来帮我好了啊。结果没有想到亚述来不仅仅没有帮他，大大的羞辱他，而且把他这个宫中的财宝全部抢去了。这是亚哈斯他的爸爸啊，在神的面前，神一再借的环境刑罚管教这个人，他就是一直转向其他的神，他甚至到最后恶劣到一个地步，他觉得大马色的神 亚兰人打赢了他，表示大马色的神比耶和华灵哈，所以他居然开始去拜大马色的神。你说有这样子的王？他带领神的整个百姓不仅仅在这样子的危机里面不转向神，反而危机让他的心更刚硬，危机让他更远离神，环境的难处就让他用尽人的方法在这里想要解决他的困难。弟兄姊妹，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看见他的结局啊。那到最后轮到他的儿子西西家做王啊。那他的孙子我简单提就好了哈。西西家是一个非常爱神的一个君王，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可是没有想到到了他的儿子马拉西的时候啊，是以色列中做王最长的一个人，做了55年的王。也是整个犹大国中最坏的一个王哈，他不仅仅这个没有效法他爸爸西西家爱神，他反而做的事情比他的祖父亚哈斯还要更可怕啊！他甚至在神的殿里面设立偶像啊！这个人是坏到极处了哈！所以后来亚述王来弄这个铁钩勾着他的鼻子，就像勾狗一样，把他给拉到巴比伦去，然后弄铁链把他拉到巴比伦去。那弟兄姊妹，你就发现祖父西西家跟他的儿子马拉西在这连续三代的里面，他们都面临了当时他们所处的世代是亚述帝国的世代。今天弟兄姊妹，我们都处在同一个世代里面，你可能会说我的遭遇跟那个人遭遇不一样，哎呀，我家没有像他家那么有钱，或者我的教育比那个人高一点。弟兄姊妹，也许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人生的经历体会得着上略有不同，但是今天你我都是处在同样的时代，就像亚哈斯、西西家、马拉西一样，他们所处的时代其实是类似的时代，都是亚述在这里成为威胁的时代。今天我们都在同样的危难中，整个世界在这里要用各样的方法来破坏神的儿女们啊，弟兄姊妹，那今天神把我们教会带到一个好像公听会或是市政府的事情，弟兄姊妹，其实你从永恒的角度来说，这不过是在人生的路上中间的一站就是了。啊，他没有那样子不得了的事情，而真正可怕的仇敌其实是看不见的。那今天我们面对这样子的困难，我们应该怎么办？那我今天在这里提到的第一个点就是，西西家虽然爱神，神并没有叫他免去亚述的威胁。请弟兄姊妹一定要听清楚这件事啊！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爱神就不会受到仇敌的攻击，我们所处的世代是怎样，我们都会一样面对的啊！它一样是危险，一样是危机，但是因为人不同，因为我们对神的反应不同，对环境的反应不同，而带下了不同的结果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一开始就接受这件事，不然的话同样的危机他可能打垮你摧毁你，但是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却成为他极大的祝福。我们发现亚述摧毁了亚哈斯，亚述羞辱了摧毁了马拉西啊，但是亚述却叫西西家更靠神，却叫西西家所在的时候神的百姓更依靠神。我们很简短的先看几处的经文啊，虽然时间不多，但是我觉得对大家可能还是有帮助。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读哈？稍微快一点啊！西西家在犹大遍地这样办理，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为正、为忠的事。凡他所行的，无论是办神殿的事，是遵循律法、守诫命，是寻求他的神，都是尽心去行，无不亨通。这前程事以后，亚述王希拿基利来侵入犹大，围困一切坚固城，想要攻破占领。请大家注意到，西西家一登基的时候，他立刻起来毁灭他父亲所立的一切的偶像，他带领神的百姓归向神，马上起来洁净圣殿，恢复祭司利未人的侍奉啊，他们在神的面前过节，他们在神的面前献祭，他们让神的百姓按着班次起来侍奉神。弟兄姊妹，西西家一登基马上带领神百姓归向神，可是我们却看见仇敌一样来围攻他啊。 这是我刚才所说过的信息哈，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今天基督徒我就不会出车祸，我基督徒我就不会生病，我基督徒我什么祷告神就一定听，我基督徒我就不会被公司裁员啊，弟兄姊妹，那个是一个错误的福音啊。神的儿女们跟这世代的人一样，我们面对的仇敌其实是一样的，但是最大的不同我们有神，最大的不同在于我们的反应可能跟世人不一样啊。弟兄姊妹，当西西家在这里爱神，带领神的百姓废除偶像，洁净圣殿，恢复侍奉，一切向着神的心意去的时候，你就发现亚述来攻打他们。底下我们就看见同样的危机，怎样摧毁了亚哈斯，怎么样子败坏了马拉西，但是同样的难处却在西西家的身上，却在当时的百姓身上，他们却有不同的反应啊。那我在我们继续读下去之前哈，那我也要讲，西西家也是个人，他登基的时候25岁，他刚登基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立志革新啊。那个时候亚述大军曾经来过，他们把整个犹大地各地的坚固城都摧毁了，他们杀了许多神的百姓，掳掠了许多神的百姓。中间西西家软弱过，第一个他去向亚述王求和过，所以亚述王罚他300他连德的银子，100他连德的金子啊。当他妥协向亚述求和的时候没有用。我请弟兄姊妹记得哈，有很多时候我们对环境大到一个地步，或是试探大到一个地步，我们里面会想走 easy way 啊，觉得妥协啊，觉得妥协投降难处可能会过去啊。妥协投降就的当时来说好像是 easy way， 但是弟兄姊妹，在妥协的背后，日后所带来的代价常常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明白的，而这个代价大到一个地步，常常是我们不能支付的，这个代价常常大到一个地步，它足以置我们于死地的。我们看到多少的人因为妥协，因为一时的疏忽，他们一失足成千古恨。弟兄姊妹，历史上早就告诉过我们太多次的事情，当初河东两个半支派不肯进迦南地，不肯进神所为他们预备的地，宁可拣选约旦河东，结果亚述帝国在灭以色列以前先灭了河东两个半支派。那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不想向神认真啊，干嘛进食，哎呀干嘛要祷告，干嘛我不去走后门。弟兄姊妹，我们可以 go ahead to do it， 就的暂时来说它似乎给我们带来方便，似乎它是一个 easy way， 是一条容易的路，但是日后我们终究要发现，所有的妥协背后所带来的代价常常是超过我们所能支付的啊，常常妥协背后所带来的结果甚至可能置我们于死地的。西西家曾经妥协过，他投降过，他发现没有用，他也曾经去找过埃及帮忙，就后来圣经上让我们看见依靠埃及完全没有用，他不仅仅埃及不能帮助他，也为着依靠埃及而曾经让神生气过。但是西西家的可贵并不在于他不会犯错，西西家的可贵在于他知错立刻能够悔改，西西家的可贵在于他不会一错再错啊，弟兄姊妹，这是西西家在他一切的环境里面他宝贵的学习，他是我们的榜样。今天我们在信心的路上，今天我们在属灵的路上，我们可能都会软弱，信心够不上来了，我们跌倒了啊，生命够不上去了，我们失败了，弟兄姊妹都可能发生，神了解，神也许可，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问的就是在这一切的经历里面，到底在我们的生命中产生了 Delta 没有，让我们有没有对神的认识进步了，让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因为这件事情改变呢？让我们有没有对神的信心增进呢？让我们这个人有没有被神啊能够改变得更成熟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挑战。公听会很快就过去了，会所的事情很快就过去了。弟兄姊妹，在这一切的艰难挑战之中，我们被改变了没有？我们生命被改变了没有？我们跟神的关系亲近了没有？我们信心增长了没有？ 亚哈斯在所有的仇敌面前都是受羞辱被掳掠，并没有叫这个人谦卑下来转向神。马拿西更可怕，堕落得更深，但是只有中间的西西家，同样的亚述王，同样的威胁，他虽然软弱过，他曾经跌倒过，但是他立刻重新起来，他能够归向神。那底下我们看见我们有一些圣经没有读哈，底下圣经上在历代志曾经说过，西西家他起来背叛亚述王，因为他专心依靠神。圣经上说，在西西家以前以后没有王像他这样子专心依靠神，因为他从错误中他学的教训，他知道妥协没有用，妥协带来更大的危机，他知道依靠神以外的人没有用，埃及像是无用的芦苇啊，连亚述都说你依靠埃及，埃及像无用的芦苇一样，他不过会刺伤你就是了。然后我们底下来看啊，西西家的反应。第二节，32章第二节开始，我们一起来读。西西家见希拿基利来，定义要攻打耶路撒冷，就与首领和勇士商议，塞住城外许多的泉源，他们就都帮助他。于是有许多人聚集，塞了一切泉源，并通流国中的小河，说亚述王来，为何让他得着许多水呢？西西家力图自强，就修筑所有拆毁的城墙，高与城楼相齐，又在城外筑了一城，坚固大卫城的米罗，制造了许多军器盾牌，然后底下设立军长管理百姓，将他们招聚在城门的宽阔处，勉励他们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惶，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与他们同在的是肉币，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百姓就靠犹大王西西家的话安然无惧了。好，让我们在这里看见西西家怎样反应。我说过，西西家25岁登基，年轻人，我们都难免有失败，我们难免会软弱，我们难免会妥协，我们难免会好像走不上去。但是弟兄姊妹，西西家的可贵啊，正像斯百克弟兄曾经讲过，他说你去读旧约上所有属灵的伟人，不管亚伯拉罕、大卫，任何一个器皿，摩西，他们差不多都经过软弱，甚至经过失败。但是他们之所以伟大，之所以能够被神用，是因为他们不会一错再错，他们能够从错中出来，他们能够从错误的里面学会汲取教训，而能够归向神。西西家，我们看见他的反应啊，这么大的危机，亚述围着外面，大军来了啊，而西西家的反应是什么？在这里我们提到五件的反应啊，那在我们提这五件反应以前，我们再多读几节的经文，看见这个亚述大军对于西西家的奋勇自强依靠神啊，他接下来的羞辱和威胁是什么啊？我们看看几节圣经就好。拉伯杀鸡，我以前说过你背不起来就记得那个鸡脖子拉起来，你杀他就记起来了哈。那拉伯杀鸡，但是他这个亚述帝王底下的这个元帅一样啊，拉伯沙基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依靠的有什么可障碍的呢？你到底依靠谁才背叛我呢？看哪、啊、你所依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伪杖，人若靠这杖就必刺透他的手。你们若对我说，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臣仆中最小的军长呢？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毁灭这地吧。弟兄姊妹啊，这是很可怕的心战，对不对？因为亚述残暴的历史大家众所 周知啊，亚述所占阶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来没有人在亚述面前站得过啊！每一个在亚述俘虏底下的都大受凌辱，经历到最残酷的刑罚。弟兄姊妹，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拉伯沙杰在这里说，你要依靠谁？你敢背叛我？你到底是依靠谁？依靠埃及吗？你曾经依靠他没有用，你依靠耶和华吗？你现在过来啊！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骑马的人够不够。而且底下这句话更恶毒啊！他说：“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他说：“是耶和华吩咐我上去攻击这地。”你知道这句话对他们整个神的百姓听到的时候多么惶恐？因为不久之前，十几年前，北国以色列国刚刚被亚述吞灭了，以色列国整个亡国，以色列一样是神的选民。所以亚述在这里等于告诉他说，你以为你是神的儿女，你以为你依靠神就一定得救吗？我告诉你，你北国10个支派也是耶和华的子民，也是属神的人，他们一样在我的铁蹄底下已经被我掳走了。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东西对神儿女们信心是多大的考验？今天我们可以跟世界不信主的人说有不同的反应，我们依靠神。但是如果撒旦告诉我们，你看看那些依靠神的神的百姓，他们一样失败，孩子一样死掉，我们一样出车祸，一样祷告神没有用，神没有垂听，你还要依靠神吗？弟兄姊妹，这是可怕的事情。西西家对神的依靠马上面临的最大的考验，多少时候这样子的考验在神儿女们中间是难熬的事情。底下我们再继续读他们的羞辱啊。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你们不要听他的话。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哈马亚尔拔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因西拿以撒伊瓦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弟兄姊妹，拉伯沙基所讲的每一句话，前面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哈马的神在哪里？西法瓦因的神在哪里？希拿的神在哪里？伊瓦的神在哪里？弟兄姊妹，每一句话出来都让神的儿女们信心垮下去，因为他讲的都是真的。这些国都起来想要抵挡他，这些国都有他们自己的神依靠过，而他底下讲到撒玛利亚呢，是以色列人，也一样被亚述灭掉。弟兄姊妹，这就是我说的信心最大的考验，直到最后仇敌对我们说，你的神在哪里？他不仅仅在这里告诉我们哈马的神在哪里，希瓦瓦因的神在哪里，希拉的神在哪里，伊瓦的神在哪里，而他到最后直接跟你讲你的神在哪里。哦，弟兄姊妹，当我们看不见神作为的时候，当我们祷告神没有垂听的时候，当我们的难处时间拖长而没有解决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对我们的信心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拉伯沙基笨就是笨在他多讲了一句话，难道耶和华真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这个狂傲，狂傲到一个地步，狂傲过头了啊！这句话得罪了天上的神。弟兄姊妹，我们就暂时把他们的讲话停在这啊，然后我们底下看西西家听见以后的反应。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耶和华的殿，使家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利亚以赛亚，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 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一切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剩余的民扬声祷告。西西家立刻差遣民间的长老去找以赛亚一起为这件事祷告。那中间又发生了一些别的事我不说了哈，然后接下来我们看见西西家自己的祷告，他不仅请以赛亚为剩余的民扬声祷告。为什么叫做剩余的民？因为很多人已经被掳掠了，很多人在这个征战中，其实周围的城市很多人被掳掠了，他求以赛亚起来为神家的民祷告。而他自己把希拿基利对他羞辱的话在那边前面羞辱我们刚才所念的那些的话挑战书，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我们一起来读哈，西西家的祷告是非常好的祷告，我们同时来读。坐在厄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希拿基利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亚述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都扔在火里，因为他们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这个我们没有时间多读，我请弟兄姊妹回家可以用这个做成根你就看见西西家的反应，他把那个王的羞辱，亚述王的羞辱挑战，他直接进到神的殿中，在神的面前展开来。哎呀，我好喜欢这幅图画，我好喜欢这幅图画。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将来在人生的路上，或是你现在碰到任何的困难、任何的危机、任何的痛苦，效法西西家，直接进到殿中，来到神的面前把你的案件向神敞开来，到神面前去祷告。西西家的反应就跟我们这一阵子读尼希米的反应是一样的你看仇敌恐吓尼希米，羞辱尼希米，威胁他，而尼希米永远用什么更多的祷告、更警醒的态度、更积极的行动来回应仇敌一切的攻击和羞辱。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都学习这件事情，直接来到神的面前，直接来到做宝座的神的面前，我们用更多的祷告，用更积极的态度，用更警醒的生活，我们更警醒的态度更积极的这个行动，我们来回应所有仇敌的羞辱和威胁。西西沙就是这样子进到神的面前，而他的祷告不是苦苦哀求，他从宝座祷告起，他从坐在厄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荣耀能力祷告起。哎呀，弟兄姊妹，这个人真是认识神啊，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弟兄姊妹，如果能够难处把我们逼到神宝座前，这个难处值回票价。真把我们逼到宝座面前，我们就会经历认识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一些的专有名词、一些属灵的道理，在我们里面，我们耳朵长老茧了心好像已经蒙了脂油，没感觉了。我礼拜五去参加一个小组聚会，我们讲到这个尼希米记十二章讲到那个祭司我们说到我们不光是蒙恩的罪人，是蒙爱的儿女，也是蒙召的祭司大家就这样子讲完了。后来我就突然不对，我说我们要挑战，我们到底几个人真觉得我是君尊的祭司？到底我们几个人真正的认为我人生最大的角色是做神的祭司，在王的面前生活？我做工程师、医生、护士，做家庭主妇，这都是我的副业，我的正业是侍奉神。就是这些东西都变成我们的道理了，我们听见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就这样子过去了，有君尊的祭司，一个 kingly priest 一个像王一样的祭司。哎呀，弟兄姊妹，我们天天在公司里面，或是我们自己有时自卑，觉得我永远只是 engineer。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有一个这么荣耀的身份？所以同样的，西西家进到王的面前，进到神的面前，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他从他的得胜祷告起，然后接着呢，他把亚述的羞辱挑战跟他的威胁也摆在神的面前，因为亚述王所说的事都是真的，的确没有列国的神，没有一个神帮助过他们，也没有一个国可以在亚述面前站得住。在这底下，西西家在信心这里面就跟神要了，他说：“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的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哎呀，弟兄姊妹，这个祷告神多喜欢听。他的其中的点还不是在于我个人的难处被解决啊，这是巴不得我们今天在座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学习。今天我们的眼睛不是在说2月14号公听过而已，我们的眼睛是在于整件事的过程，我们都要有 delta， 而且我们要让神得到荣耀。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里面的盼望，不然的话我们白学的。啊，这是西西他的宝贵哈，整个的带领神的百姓。那弟兄姊妹，那我们现在回头很快的看一下，这个总结一下西西家的反应。刚才我们说过啊，他第一件事情，他塞住，他从听见这样消息，他撕裂衣服，穿着麻衣啊，他里面的那个还是有惶恐哈，还是有害怕。然后你就发现神怎么样子一路一路让他在主的面前有正面的反应。而带下了一个美好的结局，而带下了一个危机的去除。第一件事情，他塞住城外一切的泉源。亚述来，军队最需要的就是军援，要吃的，要有喝的。西西家做的第一件事情，他把城墙外面一切的水源全部封住，不让亚述的大军有立足的机会。你用新约的话说，就是不给魔鬼留地步。我想为了弟兄姊妹的兴趣，我预备了一个图给大家看哈。西西家盖的这个下水道哈，我想杨俊应该有去看过。你到耶路撒冷去，人家一定带你去看。啊，这是在2700年前，这算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工程。啊，他从这个耶路撒冷城外有一个叫做基逊泉，就是这个泉啊。那这个泉源呢？它每一天会涌出1万到2万5千加仑的新鲜的水，所以西西家把它给完全封住，让亚述找不到它。但是呢，他却在这个城外啊，这个城墙外面基逊泉，他把它给封住了。城内在大卫城的西边有一个叫做希罗亚的池子，大家听过主耶稣去医治那个瞎眼的故事哈。他在这个城外跟城内的底下下水道呢，他把这个泉源呢从地底下把它相通起来。所以西西家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他就是差遣有人从希罗亚的池子这边开始凿地洞过去，然后另外一批人从城外的基逊泉开始凿地洞，而两个地底下这样石头洞里面在中间相会，然后水源相通，一共全长1775尺，等于大概530公尺左右，半公里长，把它这个水源接起来。所以换句话说，城外仇敌拿不到水，城内的人一直可以享受城外进来的水。你到今天去耶路撒冷，导游决定带你进到地窖里面，深深的里面，我们都经过，我们都走过这个哈，下楼梯进去看过西西家的下水道，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 construction。 那弟兄姊妹，今天在面临征战的时候，很多时候仇敌为什么能够留在我们的周围久久不去呢？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给仇敌留下了 ground。 很多的时候并不离开我们，是因为我们身上有一个嗜好，神要对付我们，我们不肯对付，硬是喝酒，硬是抽烟，硬是做这件事情，硬是打麻将啊，你的肝炎当然好不了，对不对？那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容许仇敌给他一个立足的机会，这是第一件事情。好，西西家不给仇敌留地步。而第二件事情，他修复城墙，而且他也增建城墙，他把这个城墙被毁坏的这种叫做 broken section， 他把它 repair， 那不仅仅他把破坏的城墙修好，他在这个修好的城墙外面又再加了一道城墙，层层防卫。弟兄姊妹，我们最近读离希米记就帮助我省很多的事情了哈。读离希米记我们都讲到城墙属灵的意义，不光讲到是一个分别的界限，他也讲到它是一个保护。没有城墙的人，没有城墙的家，没有城墙的教会，是一个仇敌可以自由进出的人，是一个仇敌可以自由进出破坏的家，是一个仇敌可以自由进出破坏的教会。你看见多少的人健康灵性随便被仇敌折磨，你看见多少的家庭被仇敌破坏，有多少的教会被仇敌分裂，因为没有城墙。西西家把所有的 broken section 全部 repair， 而且他在这个城墙之外又加了一道城墙。今天很多人，我有时候到各地去，有一些人告诉我说他被网络色情绑住了哈，我都问他说，那你为什么还要用网络？他说我不用网络，我怎么跟别人联络？我怎么用电子邮件？我说你就打电话，不要有网络。你要用网络就在众人的眼前用网络，你规定好你自己，你就是不能给仇敌留地步，你就是必须找出你生命的破口到底是什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容许破口存在，而我们在那里稀奇神为什么不为我们赶逐仇敌，为什么仍然有仇敌的试探和诱惑，为什么我还常常软弱跌倒。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破口不去解决，我们破裂的城墙不去修补，而我们在这里稀奇我神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还让我软弱。有的人软弱都还有理，神我都向你祷告过了，你怎么又让我失败呢？弟兄姊妹，是我们自己要起来修补城墙，甚至增建城墙。你如果知道你的弱点是在哪里，你在那个点上你就特别祷告，求神给你恩典，给你智慧，好好的去防补它。第三件事情，他在这里制造了许多的军器盾牌啊，他提升整个神家征战的能力。军器是为了攻击，盾牌是为了防守。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们觉得怎么样哈，我自己看我们教会买会所以来哈，我至少觉得弟兄姊妹的祷告信心啊，对属灵征战的这些的经历和实际都比从前进步了哈。到底进步的够不够大，有我们个人要负的责任，也有我们整个教会要跟神交账的哈。那我永远都觉得这个 Delta 是不嫌多的，越多越好啊！我真的巴不得我们个人啊，在主人面前的进步是越来越多，我们属灵征战的能力，我们的信心，我们对神的谦卑的倚靠，哎，我们对神话的相信。弟兄姊妹，我都希望借着这样的事情我们都被提升。那神是借着主的话，主的灵在这里帮助我们来征战哈。你看圣经上，我今天没有时间去讲盾牌，圣经上讲到我们的盾牌有几种，有没有人知道？诗篇九十一篇，神的诚实或者神的信实是我们大小的盾牌。还有没有？诗篇第五章十二节，神说神要用恩惠，就是恩典，做盾牌四面维护他，对那些近前的人义人，神用恩典做盾牌维护他啊。诗篇第七篇第十节，大卫在艰难中祷告说，神啊，你是我的盾牌。哇，这个我如果说我是德雄的盾牌，表示我是当他肉强了，对不对？虽然我这么瘦，但是我当他盾牌总还是有一点用的。神是我们的盾牌，就表示神挡在我们跟仇敌中间呢。还有一个盾牌是什么？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说，用信德，用 faith， 用 faith， 用我们的信心，用我们的信仰做盾牌。弟兄姊妹啊，能够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刚才讲到神的信实是盾牌，神的恩典是盾牌，神自己是盾牌，而你要怎么样子能够支取这个盾牌，要用我们的信心。就我们的信心是我们的盾牌，灭尽恶者一切的所见哈，恶者一切的火箭。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我们都需要被神提升哦，在对神信实的认识增加，我们的盾牌增加了啊；对神恩典的经历增加，我们的盾牌增加了啊；我们跟神的关系亲近，我们的盾牌增加了啊；我们的信心增长，我们的盾牌增加了。所以弟兄姊妹， 不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在电视上跟网络上，真的啊。我说过那个传道人说我们这个世代的传道人太可怕的挑战，就是弟兄姊妹是几十个小时放在 multimedia， 而一个礼拜只有大概一个小时听神的话。我今天上来是11:20，我现在讲了40分钟，我急得要赶快结束，因为我怕你们觉得太累。但是有时候想想真的很生气哈，为什么你们看电视都不会觉得耽误了你的时间呢？或者看电视，可是对这一个小时我们却吹毛求疵啊！你要想，你是几十个小时对一个小时，所以几十个小时在这里塑造我们世界价值观，塑造我们里面对世界的诱惑的吸引啊，塑造这个世界给我们各样的这个资讯。可是神话语、神的灵在我们身上来坚固我们，来提升我们征战的能力，我们却显得这么稀少。这弟兄姊妹，西西家在这里，他马上增建神家的军备啊，马上在这里购置神家的盾牌，帮助神儿女们提升整个属灵征战的力量。而第四件事情，他建立军长带领百姓，然后在这里用神的话坚固神百姓的信心。弟兄姊妹，征战绝对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情，尤其是团体的征战，神家一定需要领袖们被兴起来。这些日子或是说在最近这几十年来，基督教越来越重视领袖的培训哈，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神家的胜败、神家蒙福的度量、神家成熟的度量、神家托付的这个度量，通通受神家领袖的影响。你原谅我这么说，虽然每一个儿女都是蒙爱的，每一个儿女都在主面前都非常都是可贵的，但是这个教会这个团体蒙不蒙福，这个教会能不能得胜，这个教会在神的面前到底成熟的程度如何，都受领袖们的影响。西西家在这里培养神家的军长起来， assembly people， 把百姓变成军兵啊，一定要得到对的领袖，让领袖们在这里成全神的百姓，把神儿女们都建立起来，弟兄姊妹，神家才可能面对仇敌。所以我们最近渴望弟兄姊妹每一个小组不要随便聚礼拜五的聚会，尤其小组长副组长，我们今天下午要开聚会，请你们都来哈。有一些人刚刚迟到了没有听到，我希望我们把神百姓聚集起来，让神的百姓变成 army， 变成军队。我今天早上上台报告的时候我很难过，到的人只有1/3，我是说大家不可以再迟到，要到小组里面去提醒弟兄姊妹要准时。这个姊妹提醒我，我每次都是对那些不迟到的人讲说不要迟到啊，那些迟到的人永远听不到我告诉你们说不要迟到，所以我现在告诉你们，请你们不要迟到，尤其在属灵征战面前，哪里有人刷完牙说我还没刷牙我现在不能打仗啊？战争都在眼前了，马上就到了，我们不能这样子的聚会，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下一个礼拜10点主日聚会开始，因为有特别的征战，我们整个聚会时间有改变。现在大家都听到了哈，下个礼拜10点开始诗歌敬拜，开始信息，我们9:30就有会前在这里的祷告。所以你们千万千万千万不要再是10:45、50才来，你来的时候我已经下台了。请大家下个礼拜一定准时，而且下个礼拜六就是未来的礼拜六，我们有3小时全教会宣告禁食，我们在 Bowers， 我们大家一起祷告。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起来征战，机会快过去了。我跟你说弟兄姊妹，希望我们是那一批最后进葡萄园的好人，就算晚到我们一样得祝福，请你们进来，决定不要浪费这个机会。下个礼拜六的祷告会不是只有平常祷告会这30-40人或40-50人，我希望我们全教会都到，好不好？没反应了，好不好？弟兄姊妹要来哈，我们宣告3小时全教会禁食祷告。在旧约圣经上，每一次碰到大的征战或是碰到大的 event， 神家宣告严肃会，宣告禁食，你去看圣经，以色列人从各城都来，连大带小，众人如同一人。我真的巴不得这个礼拜六的祷告会是我们中间真的是神彻底工作、圣灵大工作的一个聚会哈！我们有更多的人能够被主得着，在征战的前夕，我们一起来这里凭信心支取神的应许，支取他的力量啊，让我们能够活出神的得胜来。最后西西家的一个最宝贵的反应在于他的祷告。
他立刻谦卑，差遣长老们去见以赛亚，请他为鱼为民扬声祷告，而他自己直接进到圣殿，把所有希拉基利拉伯沙基的羞辱摆在神的面前，向神祷告。哎呀，弟兄姊妹啊，对于的反应带下来何等大的祝福和转机啊！这是一个太美的图画，我真的巴不得我们在座所有的人都常常这样子的操练啊！我们不管仇敌怎么说，不管仇敌怎么猖狂，弟兄姊妹啊，你要知道，亚述大军不是只是说要来攻打呀，他们已经兵临城下了。这不是随口讲讲属灵道理就可以过去的了，百姓的途中都可以想到那个亚述人割他们舌头、剥他们皮、切开他们孕妇、杀孩子的那种图画，他们都知道的。而在这个时候，西西家到神的面前去祷告，他用话坚固神百姓，他说我们不要怕他们，我们要刚强壮胆，不要因为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而恐惧而惊慌，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与他们同在的是肉臂，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必帮助我们，他也必为我们征战。哎呀，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感谢神在历史上兴起的神儿女们中间这么一段宝贵的历史，他们的危机是真的，他们的危机是迫切的，就在眼前的，而他们的反应却带下了一个这么奇妙的转变。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王，从来没有一个国在亚述面前站立过，从来没有一个国的神能够救人脱离亚述的手，就连亚述也认为西西家你不可能逃避我的手，但是却因为西西家和神百姓正面的反应，我们发现神做了一件大的奇妙的事。我们最后读这节圣经啊，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希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色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拉瓦，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你看见了没有，这么可怕的危机，神用一个天使把他们的危机全部除去了。但是请大家注意到，重点不在于危机解除而已，那可贵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西西家和他百姓们在主面前的 Delta，他们对仇敌警醒，不给仇敌留地步，他们增建城墙，不让仇敌随便得到破口，他们在主的面前增加军备，提升神家征战的能力，他们在主的面前建立军队，建立军长，让神的百姓立体的起来为神家守望，用神的话坚固他们。而更重要的事情，他们学会在祷告中经历了那位坐宝座听祷告的神是可信的神。神用使者一夜之间，西西家他们根本都不知道的，他们可能还在祷告，他们可能还在那里恐惧中，可能很多人还在恐惧中，但是神在外面却已经做了奇妙的事情。这样子一个猖狂的亚述王，等于是夹着尾巴逃回去了，隔了几年被他自己两个儿子造反给杀掉了。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神啊！我非常感谢我们的中间的姊妹为我们做了这首诗歌，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旧坐着为王，他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他要赐平安的，他要赐力量给他的百姓，他要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我想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弟兄姊妹看见了没有，洪水再泛滥，坐宝座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王， 他要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说到我们的生命要被改变，他要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平安从哪来？从真信心而来，说到我们的信心要被提升。神借着这一切的危机和难处，神提升了我们对他的信心，神改变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而且我们也真知道我们这信他的人，他向我们这信他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不管我们更认识的我们所信的是谁，他的能力、权柄、得胜要透过我们被彰显。他向信他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啊！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主，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哈。教会现在这场的征战真的是接近尾声啊，下个礼拜我们还是会有很重要的信息跟弟兄姊妹交通。我觉得神亲手带领我们，神亲自一路上在教育我们，神也在帮助我们，在同样在这么大的危机的里面教我们怎么去反应啊，从神百姓披麻蒙灰，从他们害怕惊惶，从他们妥协，从他们去找埃及人帮忙，而到他们在主的面前奋勇自强，到他们在神的面前在信心中来依靠神，而到最后他们在信心中夸胜啊，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啊，帮助他们的是肉臂啊，帮助我们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要亲自帮助我们，而且要为我们征战。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唱一首短歌，我们就结束。我们有伟大奇妙神，我们站起来唱，好不好？在这位伟大的神面前，我们应该站起来唱。被别人买去的时候，神赐给我们应许，叫我们不要丢弃勇敢的心。我们一起同声的把这希伯来书10:35-38，我们来念一遍。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求神帮助我们，没有一个人丢掉勇敢的心。如果我们里面的勇敢信心不够，求神趁着这不多的日子来提升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主啊，因为那与我们同在的乃是宇宙的主宰，乃是万军之耶和华。主啊，你要来亲自帮助我们，你也要来为我们征战。主啊，在这征战的前夕，你实在在我们的里面来搜寻我们。主，若是我们信心不够，你来坚固我们，因为你应许我们，你不仅仅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你坐着为王，你要赐力量给你的百姓，你要赐平安的福给你的百姓。 主啊，这些日子来加速我们的改变，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 delta， 我们的进步是明显的，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的信心增长。主，我们也比从前更信靠你。主啊，我们谢谢你，这些日子继续做奇妙的工作在我们中间。主啊，让我们当跑的路我们能跑进，当打的仗我们能打好。主啊，我们也在你面前为着你给我们的托付，我们感谢你，坚固你儿女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